in light of those calls.
对于总会会长团头先宣布的召唤同埋卸任名单，容许我代表大家讲一声，我哋会一直记得同敬爱嗰啲同我哋一起忠信咁样去服务嘅人，同埋我哋亦要立即向嗰啲啱啱接受召唤嘅人表达爱意同埋欢迎。我哋衷心感谢你哋每一位。今日我想讲下救主嘅比喻，佢提到有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做工，佢喺朝头早六点钟请咗第一批人之后，跟住收割嘅工作越嚟越紧迫，于是佢喺朝头早九点、中午十二点同埋下昼三点又去请咗更多嘅工人。经文话佢约在右初，即系大概下昼五点钟咧，嗰阵请咗最后一批人。就在一个钟头之后，所有的工人都聚集一起领取当日的工资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虽然工时不一样，但是所有的人收到一样的工资。第一批受雇的人就好嬲咁样话啦，我哋成日都劳苦受热，嗰啲其后嚟嘅只是做了一个钟头，你竟然比他们和我们的是一样。当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或者你和那些工人都会觉得不公平，我要针对这项疑惑去讲一讲。首先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留意其实当中没有人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第一批工人同意接受当日所定的工资，他们都收了。另外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是几咁感激的。在救主那个时代，普通男人和他的家庭只能够靠当日所赚的钱去过活。如果你不去工作，不去耕田捉鱼或者卖东西的话，很可能就会没东西吃了。由于工人多，但是工作机会少，所以当日早上第一批人是整个劳动市场中最幸运的一群来的。其实如果要同情的话，至少要先同情那些有家人需要供养但是就没有人请的人了。幸运似乎从来都没有眷顾他们。当日每次管家去请人嗰阵时，佢哋总系眼白白咁睇住其他人俾人请咗。但就喺一日就快结束嘅时候，家主意外咁第五次翻嚟，而且仲唔寻常咁喺右初嘅时分再请人。最后呢一批而有最沮丧的工人只是听到他们将会得到公平的待遇，甚至还未知道工资有多少呢，就接受了工作了。他们明白到聊胜于无，有一些东西都总好过一无所有，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确实是一些东西都没有在手的。后来当他们集合等着领取工资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很惊讶，原来他们收到的是跟其他人一样的酬劳。他们一定是惊讶，但同时也很感激，在他们一生工作的日子当中肯定从未遇到这样的后代。对故事有了这种了解之后，可想而知第一批工人一定是满腹牢骚的了。这个比喻中的家主跟他们讲，那我会用我的版本去讲出。朋友，我并没有亏待你们，你们都同意今天的工资，而且工资还很优厚。你们当初很高兴地接了这份工，而我对你们的工作态度亦都很满意。现在你们已经领取了全额的工资了，拎着你这份人工好好去享受这份祝福啦。至于其他工人，我当然有权去决定要怎样处理我自己的钱啦。跟住那个发人心醒的反问，请那些无论在过去定是现在凡是需要听的人都要好好听住啦。难道我选择做个仁慈的人你就要嫉妒吗？ 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生当中会有某些时刻见到其他人获得意外的祝福，或者是接受特别的表扬的时候，我恳请大家，当好运降临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不要觉得难过，亦都不要心生嫉妒呢？当其他人得到多些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所拥有的并不会减少。我们并不是要彼此竞争，看看谁个最有钱、最有才华、最靓，或者是最蒙祝福。我们真正要竞争的对象是罪，而嫉妒的确是所有罪之中最普遍的一种，而且嫉妒这种罪是会一犯再犯的。好明显，当少少的不幸降临到我们身上，显然我们会感到痛苦，但是当一切好运降临在每个我们认识的人身上，嫉妒就令到我们痛苦了。讽刺的是，这样并不会带给我们光明的希望。每次只要身旁的人开心，你就不开心，恐怕不是很明智。就好像经文所讲，最后当我们发现神真是既公正又慈悲，将他一切所有都赐给服从他的人的时候，到时我们一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所以主的葡萄园所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贪婪、不开心或者是贬损其他人，并不会提升你的地位，而贬低其他人亦不会改善你的自我形象。所以要仁慈待人，要感激神对我们的仁慈，这样才是快乐过生活的方法。我要藉着这个比喻所教导的第二点就是，如果在那日结束那阵时，有些人心里面总是想着头先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，而放弃了他们的工资的话，可能就犯下可悲的错误了。这几节经文并没有提到说有人将钱掉落家主块面那里，一毫子都不要，而气冲冲地离开。但我想可能有人会这样做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同那日结束那阵时每个工人所得到的优厚工资相比，这个故事在朝头早九点、中午十二点或者是下午三点所发生的事，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信心的模式就是坚持继续努力直到完成，并且让之前的烦恼，无论是真实的定是自己想象出来的，都因为最终丰盛的酬赏而烟消云散。无论是对自己、对邻人、我，还要加一个，甚至是对这个真实而活着的教会，你都不要成日翻旧账或者是发牢骚。你的生命、你邻人的生命同埋耶稣基督福音一切的美好，都将会在最后的一日里面一一地呈现出来。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一开始就能够察觉出这一种美好。所以无论你在全日之中分派到怎样的工作，当神的恩典要在下午六点酬赏你的时候，请你不要顾虑在朝头早九点所发生的事情是怎样的。我们耗费了这么宝贵的情感资源和心灵的资本，去记住小路仔时期一场钢琴独奏会里面所弹错的一个音符，或者是配偶在二十年前所讲过或者做过的某一件事，而还要决定要对方为这件事再内疚多二十年，或者是教会历史上面所发生的某件事，其实无非是证明了一个凡人他一直奋发向前，想达到神的期望。虽然当中一些抱怨并不是由你而起，但是可以由你去终结的。当我们尘世的日子结束，葡萄园之主望住你的双眼， 罪获得宽恕，冤屈得以平反嗰阵时，我哋一切嘅努力系可以换来几大几伟大嘅酬赏咧？呢一点引申出我要讲嘅第三点，亦都系最后一点。这个比喻好似所有嘅比喻一样，并唔系真系讲紧工人或者系工资，就好似其他比喻咁，并唔系讲紧绵羊同埋山羊。这个故事讲嘅系神嘅仁慈、神嘅耐心同宽恕，以及主耶稣基督嘅赎罪。这个故事讲嘅系宽宏大量同怜悯同情，系个关于恩典嘅故事，解释咗我多年前听到嘅一种想法，亦就系身为神。佢最享受嘅呢，莫过于系慈悲所带来嘅喜悦啦。尤其系对嗰啲冇期望或者经常觉得自己唔配得到慈悲嘅人。喺今日广大嘅听众当中，我唔知道边个可能需要听到呢个比喻所蕴含嘅关于宽恕的信息。即使你觉得已经太迟了，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次的机会，犯下了太多错误，或者自认一点才华都没有，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家庭，离开了家人，或者离开神太远了，我都要向你作见证，无论你离开几远都不会太远，因为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，无论你沉沦得几深，基督赎罪的无限光辉依然是照在你的身上。无论你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信仰，或者曾经加入教会但是不再回来聚会都好，没有一件你做过的事情是无法弥补的，亦都没有任何问题是没有办法克服的。在今生和永恒之中，没有任何梦想是无法实现的。即使你觉得自己是又初最后的一名工人都好，一个失败的工人又好，但是葡萄园之主仍然会召唤你。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伏在以色列圣者的脚前，来主的餐桌饱享筵席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。我要特别呼吁那些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圣职持有人，或者准圣职持有人，要好像李海所说的，警醒吧，从尘埃中起来，作个大丈夫。虽然不是一定，但是选择不回应加入行列这项呼吁的，通常都是男性来的，妇女和儿童通常都比较乐意去做。各位兄弟要采取行动，不单止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也都为那些爱你们并且为你祈祷，祈求你们会有所行动的人。此外亦请为主耶稣基督的原因去做，主为了你们获得美好的未来而付出了无法衡量的代价。我挚爱的弟兄姊妹，对于你们当中有幸能够及早认识福音并且受到福音祝福好多年的人，或者是较迟才认识福音的人，以及那些是教会成员或者还未下决心成为教会成员的人，我要向你们每一位去作见证，我去见证神的爱里面所蕴含的更新的力量。主的恩典是会带来奇迹的。主担心的是最终你有没有获得信心，而不是几时获得信心。所以如果你已经订立圣约，请你去遵守圣约，如果你还未订立圣约就要立即行动了。如果你订立了圣约但是又违反了圣约，要悔改和弥补。只要果园的主人说还有时间，这样就永远都不会太迟的。请你聆听圣灵的提示，圣灵在此时此刻 同你讲，应该要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恩赐，并且享受在主事工中劳动的同工情谊。不要拖延了，时候亦都不早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